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美军重返乌克兰，美参谋首长说来决定仍有段距离。四方对话领袖峰会聚焦科技经济抗中，防俄罗斯瘫痪 GPS 系统，全美英正寻找替代品。拜登亚洲行，韩国总统说对北韩衰政时代结束。所罗门群岛表示，中国外长王毅将在这个礼拜来访并签署关键协议。保护社群媒体成瘾儿童，加州已允许家长控告平台。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美国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23号表示，对于是否重新派遣美国军队进入乌克兰，距离作出任何可能决定仍有一段路要行，但坦承初期规划正在进行中。米利在国防部记者会中提到，目前有102000名美军驻扎在欧洲，比俄乌战争爆发前的驻欧美军人数还增加了 30%。 拜登总统在俄罗斯2月24号入侵乌克兰之前就决定从乌国撤出美军，以避免对立局势升温同拥有核子武器的敌人爆发直接冲突。但包括美国重新开放大使馆在内，目前情况逐渐改变，令人质疑是否美军可能需要重返乌克兰，协助确保在交战国家的外交人员安全。米利在记者会上承认，部分幕僚正在研究是否让美军重返乌克兰，但相关规划尚未上交给他或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米利表示，到头来是否要再派遣美军到乌克兰仍然要由总统决定，所以对于那些事我们还有一段距离要行。五个大楼正透过分享情报和提供武器的方式协助乌克兰抵御俄国入侵。拜登总统23号与称为四方机制 Quad 的非正式联盟的领导人举行会晤，这个由美国、日本、印度和澳洲组成的地区组织被广泛视为是压制中共的努力。这次在东京举行的峰会是四国领导人在不到一年内举行的第二次面对面会议，四方机制讨论一系列问题，包括加强在亚洲的经济合作，以及如何应对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表示，国际粮食安全是另一个要讨论的话题。日本读卖新闻提前取得的联合声明草案指出，这次 Quad 峰会将着重于如何在经济、高科技等方面抗衡中国。据报道，由于印度反对 Quad 成为军事同盟， Quad 峰会将聚焦高科技和经济领域。鉴于中国华为在通讯设备市场占优势， Quad 有意针对第五代行动通讯技术 5G 和第六代行动通讯技术 6G 推动官民对话，以抗衡中共的军民融合政策。 Quad 亦同意努力扩展 5G 营运商，并改善相互可操作性和安全性。此外， Quad 亦将推动生物技术发展，包括运用量子运算技术强化合作。更重要的是， Quad 还将为半导体和其他高科技产品供应链制定共同原则，避免对中国依赖过深。美国太空司令部司令迪金森上将日前示警，俄罗斯正升高在太空轨道上的攻击行动，频频干扰飞机、船舶、汽车和一般民众使用的全球卫星定位系统 GPS 信号。英国泰晤士报23号报道，由于面临可能来自俄罗斯的威胁，以及担心未来的战争将以电子干扰方式进行，英美两国正在寻找 GPS 的替代品。报道称，美国国防采购部长灰恩表示，政府应该警惕干扰卫星运作的威胁，因为俄罗斯正利用在乌克兰的军事行动测试对 GPS 信号的干扰。俄罗斯被控在乌克兰攻击 GPS， 包括使用模拟无线电干扰。泰晤士报透露，乌克兰曾经要求西方国家遮蔽俄罗斯全球导航卫星系统，并在该地区干扰其信号，但请求未获批准。 Nextnav 執行長帕塔比拉曼稱，此舉會引發俄羅斯攻擊 GPS 衛星，這個可能會干擾電力網，導致 ATM 提款機故障，銀行系統崩潰，手機無法正常使用，精准导引炮弹无法击中目标。韩国新任保守派总统尹石月23号表示，对北韩衰政的时代已经过去，首尔和平壤之间新一轮会谈必须由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发起。尹石月接受 CNN 采访时表示，他认为波在金正恩手上，韩朝几时开始对话是他的选择。今年到目前为止，北韩已经进行了15次导弹试验，比过去两年的总和还要多。而且上个月金正恩誓言要以尽可能高的速度加强和发展其核力量。尹石月话俾 CNN 知，韩国及其盟友随时准备应对北韩任何挑衅行为。在拜登20号前往韩国访问前夕，媒体纷纷报道话，金正恩恐试射洲际弹道导弹迎接拜登首次亚洲行。尹石月当时回应记者相关提问时表示，如果北韩进行挑衅，韩国将有 B 计划加以回应。美韩两位领导人都承诺通过加强联合防御态势来进一步加强威胁。拜登总统声明将利用美国的全方位防御能力，包括核、常规和导弹防御能力，扩大对韩国的承诺。中共外交部长王毅这个礼拜将访问所罗门群岛并签署关键协议，预计这些协议包括受到美国、澳洲和日本批评的安全协定。西方国家担心这个将导致中国在太平洋获取一处军事存在。在邻近的澳洲，中共与所罗门群岛安全协议在竞选期间成为一个重要议题。新当选的总理安东尼·阿尔巴内西说，这项协议使澳洲减少了安全。所罗门群岛政界人士已经表示，这个礼拜还有可能和中国签订贸易协议。澳洲新外长黄英贤礼拜一晚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一段影片，说他将很快访问这个太平洋岛国，并承诺澳洲将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给予合作，并加深防务和海事合作。澳洲、美国、日本和印度的四方机制领导人定于礼拜二在日本会面。金融时报上个礼拜六报道说，预计他们将讨论太平洋事务，并宣布一项倡议，利用卫星追踪技术来打击太平洋的非法捕鱼。加州众议会23号通过法案，允许家长为了社交媒体成瘾的孩子控告 Instagram、 TikTok 等平台，每次违规可罚高达$25,000，相关企业恐好快就要因残害儿童负起责任。美联社报道，这项法案定义的成瘾是指18岁以下儿童在身体、心理、情绪、发展或物质上受到伤害，想停止或减少时间在社群媒体上但就摆脱不到的情况。当日的表决是立法过程的重要一步，但还不是最终结果。接下来法案将送到加州参议院，展开议员及倡议者多个礼拜的听证及协商。这项法案给了社群媒体企业两条逃避法律责任的途径。法案一旦成法，将在2023年1月生效。但企业如果在4月1号前撤除那些被认定导致儿童成瘾的功能，就不用负损害赔偿责任。另外，企业如果定期审查公司做法，找出并移除可能导致儿童成瘾的功能，亦可免于被告。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俄罗斯自2月24号入侵乌克兰，在5月24号满三个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3号发表夜间谈话时表示，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全面战争，俄军当前目标是要对乌克兰尽可能造成人员伤亡，基础设施破坏几多是几多。拜登总统24号表示，乌克兰危机是一个全球性问题，突显维护国际秩序、领土完整和主权的重要性。路透社报道，拜登24号在东京举行的美日印澳领导人高峰会四方机制开幕致辞时，谈到乌克兰问题时说，这个不单止是一个欧洲问题，这个是一个全球性问题。 拜登强调，华盛顿将与盟友站在一起，推动建立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无论在世界上任何地方，只要国际法和人权被侵犯了，我们就一定要捍卫它。美国国务卿布林肯23号与日本外务大臣林方正举行双边会谈，国务院以发言人普莱斯名义发出的会谈纪要指出，布林肯与林方正两人争取美日同盟是印太地区和平、安全与繁荣的基石。布林肯与林方正亦重申坚决支持乌克兰主权与独立，并承诺追究克里姆林宫对乌克兰发动侵略战争的责任。两人亦对印太经济架构 IPEF 的启动表示欢迎，该架构将推动可持续且包容的经济增长与繁荣。美日外长亦计划在今年夏天召开以加热会谈、美日经济政策协商会议，并谴责北韩的弹道飞弹试射违反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多项决议。布林肯与林方正亦讨论美日在维持台海和平稳定方面的共同利益。布林肯亦强调美日韩合作的重要性，以强化自由、开放、互通、繁荣、具人性与安全的印太地区。拜登总统当日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东京会谈后发表联合声明，亦指出有关台湾、美日两国的基本立场未变，重申台湾海峡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是国际社会和平与繁荣不可或缺的要素，敦促两岸问题和平解决。面对高通胀带来的政治危害，拜登总统23号在访问东京期间表示，他正在考虑取消部分中国商品的入口关税。拜登同时呼吁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增加石油产量，平抑油价。经济学家分析，尽管美国减少对中国入口商品关税将对美国的出口有积极作用，但是由于中国严厉清零防疫政策造成的目前供应链中断、打乱和工厂停工，严重抑制了任何取消关税所带来的好处。路透社早前披露，支持废除对华关税的主要是财政部长耶伦和商务部长雷蒙多，希望以此抵御通胀。反对者就以贸易代表大旗为主，不愿意放弃美国对中国的重要筹码。大旗24号表示，针对关税议题，美国在这种关系中的一切做法都具战略性，必须密切关注如何有效调整美中贸易和经济关系。大旗指出，就如何满足短期经济需求而言，所有选项都已摆在台面上，但仍必须着眼于美国重新调整这种经贸关系的中长期需求。菲律宾总统当选人小马可士23号表示，他会晤四个国家的资深外交官，并与国防盟友美国的特使讨论延长美菲联合军事协议。现年64岁的小马可士日前在5月总统大选取得压倒性胜利，将在6月底就职。他是前菲律宾独裁者马可士之子。日本、印度、韩国大使和美国代表23号礼貌性拜会小马可士。小马可士表示，他和美国特使讨论美菲同盟重要双边军事协议、军队互访协定，如何在不断变化的区域局势中重新定义这项协议，还有为缓解气候变迁提供资金。分析家预估，小马可士将寻求与中国保持密切关系，但这样做可能会使他和美国、他的军队和菲律宾大众之间的关系更加复杂。菲律宾民间对美国深有好感。小马可士上个礼拜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话，表示他希望双边加强各层级交往。美国国务卿布林肯26号演讲，将阐述拜登政府的中国政策。布林肯原本打算5号在乔治华盛顿大学发表美国对中国战略，但因演讲前一日确诊 COVID-19 而延期。多名消息人士表示，布林肯将强调拜登政府对中政策承袭川普时代做法。布林肯26号的演讲将向政府、部会、外国政府与中国共产党阐明拜登政府聚焦中国的政策与管控行动符合一致性的蓝图，具有明确具体对外政策目标。 拜登总统23号在东京表示，如果中国对台动武，美国将军事介入，这个是去年10月以来拜登就关于美国保卫台湾的意愿第二次表示，他的政府不会再奉行战略模糊政策。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23号指出，美国对台湾的一个中国政策没有改变。奥斯汀表示，正如总统所说，我们的一个中国政策没有改变，他重申了这个政策以及我们对台海和平稳定的承诺。乔治亚州、阿拉巴马州、阿肯色州、德州和明尼苏达州从5月23号开始举行初选，其中乔治亚州州长和州务卿的共和党初选将会成为焦点中的焦点，因为这个亦成为对川普影响力的又一场令人瞩目的考验。与此同时，川普的前搭档彭斯近几个月里面正在布局参加2024年大选。乔治亚州初选在今日登场，乔治亚州现任州长坎普和州务卿拉芬斯佩格都被川普称为只是名义上的共和党人，他们受到川普支持的候选人挑战。在2020年大选结束后，坎普因为拒绝配合川普推翻选举结果而引起很多共和党人不满。另外，这个礼拜强烈支持川普的乔治亚州的新科联邦众议员格林面临是否连任的挑战，还有曾经担任川普政治的白宫新闻秘书的桑德斯在阿肯色州是共和党州长提名赛的领跑者。而深得川普赞赏的德州现任州总检察长帕克斯顿就受到布殊家族候选人的挑战。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